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大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那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赏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气量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阿们。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恩慈的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你让我们的话语，无论因我的智慧或我的愚钝，都能感召你的子民，荣耀你的圣名。阿们。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这段经节里面有一段常常被不相信基督教的人拿来举证，说这是我不相信基督教的原因。他们常常对于基督教最大的印象，就说基督教基本上是个软柿子，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许多没有真正读过圣经的人，对圣经最大的印象就是今天经文中路加福音6章29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更加明显的，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也提到，有人打你右边的脸，连左边的脸也给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把里衣也给他；有人叫你走一里路，你跟他一起走两里路。首先我要提一下，有一个在不一定在教会里面常常谈，可是在过去70-80年来，自从印度的甘地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博士走出了非暴力抗争的形式以后，有些人开始用其他的角度来看今天经文中耶稣对抗争敌人的一些教导。对于这一段经文，有些人提出一些更深入的看法。我们要知道耶稣教导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它出现在犹太人受异国统治 大约600年以后的时代，以色列和犹大当时分成两个国，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分别被，这是为什么我们讲大约600年，因为他们分别被人灭国的时间不太相同。不同的帝国接受统治这些被统治者，有些帝国严格推广自己的文化，那个尤其是希腊文化常常被认为是世界最高一等的，所以严禁任何其他的文化犹太宗教的信仰等等。另外一些帝国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确定能够征收到足够的金钱、人力及其他的资源，就允许被统治者保存自己的文化。也有一些帝国利用一个族裔作为其他被统治者的榜样，严刑处罚反抗的，或者用权力利益收买符合帝国标准的行为。这是耶稣来到他的那一个出生的环境的时候的背景。耶稣的同胞之所以一直仍然引颈盼望从神所派的弥赛亚来到，他们心里想的是一位统一众民、抗拒帝国的新王，是一个统领军队、复兴国家的君王。他们每天的生活之中经常面对的是税利收超过帝国要求的税金来中饱私囊，罗马官兵随意指派行人运送他们的军粮、武器或盔甲。任何和罗马帝国有关的小喽啰在地方上横行霸道，他们心目中的愤愤不平只靠着对耶和华神的信心盼望，认为有一天有翻身改变 的机会。当耶稣出现展现了他的神迹的时候，他的圣名迅速传遍了全地，许多人跟随他的心中已经准备好了要领军作战，要抛头颅洒热血。我们熟知的12门徒里面至少有2-3个原本就属于当时犹太人的革命组织，所以当耶稣教导那些跟从他的人怎么面对敌人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听众里面有许许多多是准备好了要打仗的人，并且他的教导怎么样子告诉他们对这些人有性命交关的意义。这些受帝国统治的人民，他们心目中的委屈和眼中见到的不公义，使得耶稣教导中神的公义和应许在他们耳朵听见有完全不一样的效应。在最近，在1987年以后，有一位神学的作者，名字叫做文克，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耶稣的第三种方式》。他就注意到耶稣他 面对的所有人民，他们心里觉得在受到压迫之下，在面对敌人的时候，有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投降，倒下来让人任人处置，这个沾上 的鱼肉被人割，可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举起武器，举起拳头抗争，不是黑就是白。耶稣教导，他教导的方法其实是第三条路，也就是说，许许多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不公义，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并不一定只有黑或者白，并 不一定只有投降装死，或者是 举起旗帜 来拿起武器跟人抗争，这两条路。他 他教导他们不仅他建议的方式并不仅仅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是进一步的让张牙舞爪横行霸道的人得到他自己行为所推到极尽的下一步。在马太福音里面说 打你的右脸其实是当时社会里面有意义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人不可能用左手用来打人，所以如果我要打你的右脸，必然是我的右手反面去打你的巴掌，那才会打得到右脸。那这个在当时有他们的社会意义 和意向，表示我的身份比你高，你是我的你是不配我正面打的人。所以耶稣告诉他，他要打你，你没办法。如果他是罗马的兵丁，他是罗马帝国的喽啰，你是没有办法回打他一手的。可是你可以转过来让他打你这一边，也就是让强迫他正面打你。这样子的话，在他们的社会阶级的方向来讲，当他要正面打你耳光，瞬间之间这个被打的人跟他的身份地位就同一阶级了，有这样子的反手的意义。同类型的是说把你的外衣夺下来，因为罗马帝国让兵丁随时有权利夺取任何殖民被统治者的衣物，所以他们在行军的时候装备并没有多带要换洗的东西，只要他觉得他需要的时候，看见某一个人跟他身材类似，就把你的衣服换给我，把我的衣服丢下，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情形。那耶稣说他要你的外衣连里衣也一起给了他，意思是说只要这种情形出现，我们就扒个精光让全街上的人都看见这件事在发生，所有的人都脑子里忽然就有一本账本了，这件事情我们目击看见有多少次罗马的兵丁随便把我们街上的人弄到没衣服穿。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第三条路并不是躺下来卧在那儿，而是用一个方法让对方的不公义推到更加的极致，更加的完整。同时当时罗马军兵随机拉路人搬运重物的时候，罗马的法规规定走了超过一里路就必须要报给长官，让兵丁报给长官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可是如果不到一里路就随便就没发生。所以耶稣叫他说，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路。明白我的意思吗？让那些兵丁必须要对他做的事情负责任。这些方式虽然看起来弱势，成了当今今天非暴力暴力运动反抗运动组织者思考如何成功的在帝国主义思想下改变社会，增加民众统合的一种方式。这样解读的经文，这一本书华特文克所写的书是1987年出现的，所以今天如果说你谈到这个耶稣说人家打你一边把另外一边脸也给他，你稍微查一下常常会查到这一篇1987年的文章。可是耶稣的指出，真理在强权的面前不需要正面抗争，也不应该投降顺服。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了第三条路，就是过分的顺服，使得敌人表面上不能挑战你，不能伤害你，但是必须正面接受自己的方式理亏。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看得到耶稣一路走来的行为实际上符合他自己教导的方式，他没有正面的跟对方抗争，可是他持着真理一直走到甚至于对方恨到要把他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都就这么走上了十字架。但是 到最后征服的帝国，就是300年后，所有他的门徒依循这样的方式，反而使得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从这个角度，我们今天谈第一个是第一种方式，第二个题目就是谁是我们的仇敌。在耶稣的那个年代，仇敌是罗马帝国吗？还是帝国主义中将人分为贵贱之分的思考方式，还是任何反宗教的方式？有的时候你持着说谁是我的仇敌，自以为我清楚地知道谁是仇敌，可是实际上耶稣也叫我们去好好的思考，为什么耶稣的那个年代，在他教导这些事情的时候，使得他们犹太人的自己人这么生气？因为他们心目中有最容易认得出来的仇敌，是帝国主义里面对人民压迫的这件事情。这些人民他们受到金钱的压迫，受到社会地位的贬低，也受到强权兵丁的迫害。我们从耶稣的教导中可以看见，许多时候耶稣在教的跟那些自认为是耶和华子民心目中想的正义不太相同。犹太的主人认为凡是欺负我们犹太人的就是仇敌，可是耶稣竟然去帮我们，有在圣经里面看到他去救了百夫长家里面的家人的女儿，我们有看到他去跟这个帝国主义下的税吏交朋友，这些行为使得犹太人说，哎呀，即使你有多大的权力，你竟然不跟我们站在一边，你竟然不是只看着我犹太人的利益来，他竟然不同意只要是外邦人就是仇敌。这是为什么后到推到极尽以后，竟然是犹太人把他送上了十字架，是因为他们对他失望。因为耶稣不直接仇视他们心目中的仇敌。如果这样，是否今天任何不听主话语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呢？如果有些人反对基督教，不相信天下所有人都是耶和华所创造所爱，而因此迫害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改变他们的想法呢？是狠狠地修理他们一顿吗？是派兵丁去消灭他们的军队吗？是帮他们把他们当作强盗贼人，让他们没有机会在我们之间存活吗？听到我这些问题之间里面的反讽意味吗？我们自认为是受害者，反而使得我们或许变成了耶稣那个年代的欺压人的、凌辱人的那样子的人，只因为我们心里害怕，心里认为。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所唱的歌曲非常的有意义。耶稣耶和华教导我们的时候说，他爱我们无比，他给我们所赐的丰盛荣耀超越一切，所以我们不必带着害怕的心去敌视别人。许许多多当你自己非常有把握说你是在爱和荣耀和丰盛之中的时候，就不需要去用，因为我们许许多多那欺压人的手段实际上都来自于对自己的没有把握，对自己我们是真正神所爱的，我们是真正已经得到了一切丰盛的爱的那一个没有十足的把握，才会使我们跳出去想要用其他的暴力手段去处理那些。耶稣他说，你们倒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所有一切他所造的，包括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我们在前一阵子，我与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曾经讨论过关于在中国大陆今天为了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人应该要怎么做。我认为今天的经文是他们的范本，必须考虑如何将爱心传达到那些不明白的人。耶稣不会要求我们举起旗帜，抬起棍棒来，也不见得会叫我们大家手拉手到那些不相信的人的面前去，对着他唱歌，想要用唱歌的方式改变他的心。反而要在我们在帮助穷困人、喂饱挨饿的人、探访救治生病的人上面，让人无所指摘。如果这个时候探访关在牢狱里面的人使我们被关入牢狱，那也要靠着祷告继续维持对仇敌的爱心。我觉得耶稣教我们的事说起来简单，其实是多么的困难。可是耶稣他自己做了这样的榜样，他不仅是随口说我要爱我的仇敌，他真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句话仍然在想说，天父，求你饶恕那些害我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他讲的这句话有信服力，他叫我们爱仇敌，主要的有信服力是他一直走到他最后一口气，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仍然是说的这一句话，爱那些害我的人。而他的出发点也完全没有害怕，因为他十足的相信他是天父的爱子，他是受到神保佑荣耀的，所以即使是走到死亡的那一面，我们的天父耶和华仍然让他来到在死亡的毒钩之下，得到荣耀，得到重生，得到复活。最后一点，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在基督教里面彼此互相常常争执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做什么事能不能得到赏赐。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好多提到说，连罪人都会这么做，连罪人都会爱他自己的情人，连罪人都会对爱他的、对他好的人他会回应。只有真正的神国的子民才知道怎么样子去爱那些对他们自己不好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在这里面在讲的时候常常在讲说，你如果这么做到，赏赐就是你的。可是我们常常在讲说，耶稣已经白白的赏赐 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不是靠我们能不能靠自己的好行为来再得到赏赐。我想 在这里简单的跟各位交代一下，就是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没有挂在十字架上将他自己牺牲做一次性的救赎。当他做了这件事的时候，就白白的把所有的赏赐已经给了每一个人了。所以我们就算是不配的人站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已经白白的得到原谅了。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得到的救赎就是不是凭自己的行为，不是凭自己的心怀意念，而是凭着耶稣白白的恩赐了给我们。 可是在他教导的时候，同时他告诉我们，我们即使没有在他还没有做这件救赎之前的事，都可以靠着亲近主，修炼我们自己的灵，靠近神所喜悦的方向，慢慢的更加走进赏赐的地位。所以这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即使平白无辜得到了耶稣的救赎，我们的回应也可以是继续的改进，继续的修炼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配得上我们已经得到的丰丰富富的赏赐。好，让感谢神，感谢他教导我们这一课非常不容易学会的材料，其实让我们时时的记着，耶稣他挂在十字上架上面，常常还仍然为那些害他的人祷告，说求神饶恕他们。耶稣这种饶恕的心，是我们真正今天能够学到的教训。感谢天父，感谢耶稣，在我们还不配的时候，你已经饶恕了我们，并且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爱仇敌、懂得饶恕人的神国子民。求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你是我主，我的。